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西藏强烈地震之后，青海黄河源头地区今日发生 5.5 级地震。川普就职前 ，Meta 宣布用社群铸币取代事实核查。美国法官暂时阻止特别检察官发表川普案件报告。芬兰扣押拖断电缆的俄罗斯影子船队，并且在海底沉没船锚。黄星揭露被诈骗，港人要求泰国救出被困缅甸家属。纪录片《国有器官》新获多个国际奖，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国青海果洛州马多县在当地时间1月8日下午3:44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5.5 级地震，震央位于前一日发生地震的西藏东北大约1000公里处，震源深度14公里，目前暂时没有伤亡报告。青藏高原和它的边缘地区地震活跃，这里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互相碰撞导致升起的区域。该区域近几日以来发生多宗地震。西藏日喀则市的定日县1月7日上午9:05发生规模尼克特制6.8级强烈地震，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就录得规模尼克特制7.1级。据中共官方报道，这场灾难已经造成126人死亡、188人受伤、3609户房屋倒冧、超过30000人无家可归。由于当地海拔超过4000米，再加上夜晚的温度低至零下十几度，夜间雨寒成为灾民的燃眉之急。社交媒体巨头 Meta 7日大幅删减它的内容审核政策，包括结束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美国事实核查计划，这是一项重大的改变，出于符合总统当选人川普未来施政的优先事项。Meta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将会裁减撤销事实检查人员，他们的政治偏见太深，破坏的信任比他们建立的重要多，尤其是在美国。他表示，取而代之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 Meta 平台将会使用类似于 X 平台的社群备注，由美国开始。事实检查被保守派人士视为审查制度。2021年1月6日发生川普支持者攻击国会大楼事件之后，川普的 Facebook 账号被停用，他的账号后来在2023年初重新启用。自从川普去年11月胜选之后，朱克伯格就持续努力和川普和解，除了捐赠$100,000给川普就职基金之外，还作出内容审查转变。星期二，美国地区法官坎隆命令暂时阻止司法部发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对当选总统川普的两项刑事调查的最终报告。预计史密斯将会向司法部长加兰提交一份最终报告，讲明他对川普的两项调查结果，包括对川普2021年卸任总统之后处理机密文件案的调查，以及对川普试图颠覆2020年大选案的调查。按照规定，在收到特别检察官提交的报告之后，司法部长必须决定是否向公众公布报告。而在之前，纽约法官拒绝了川普之前提出的撤销封口费案的请求，该案预计在1月10日宣判，距离川普宣誓就职不够两个星期。挂有库克群岛旗帜的 Eagle S 号邮轮去年12月25日涉嫌拖断波罗的海运送电力的海底电缆 S-Link 2和另外四条电信电缆。 S-Link 2是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输电电缆，被拖断之后，芬兰随即扣押涉嫌的船只 Eagle S。 星期二更加在它的航线下方海底发现船锚位于海床拖行痕迹的西边。据了解， Eagle S 在案发之后左舷的船锚消失不见，芬兰警方已经对8名船员进行边境管制。副检察总长拉佩说，这些人涉嫌破坏财产，可能会同船东一起面临刑事责任。芬兰海关认为 Eagle S 是俄罗斯用来逃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船队之一，目前已经扣押船上的货物。船东委任的律师永贝利声称，事件发生在芬兰领海之外， 当局无权扣押船只，但是已经被法院驳回。俄罗斯就强调他们同这艘船毫无关系。中国演员王星1月3日应邀到泰国拍戏，然后在缅甸边境失踪。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底下，在7号晚获救。据王星透露，他失踪之后被禁锢在一栋建筑物里面学习打字，怀疑是要他从事电信诈骗活动，里面还有50个中国人被困。除了王星之外，据网民爆料，还有3名中国女子在泰国旅游时候失踪，他们最后的位置都在缅甸东部苗雅迪。根据知情网民透露，苗雅迪是缅甸最黑暗的电信诈骗园区之一，位于臭名远播的大象园区可以说是网络诈骗大本营。在缅甸北部被打击之后，缅甸东部的苗雅迪就变成电信诈骗集团和绑架集团的重灾区，而中国人早已经被东南亚电信诈骗集团叫做识得行走的人民币成为落手的对象。王星近日被泰国政府在缅甸诈骗员救出来之后，触发香港的一些家庭关注他们在当地同样受困的家属，要求泰国政府一视同仁，协助救出家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炸器官的电影纪录片《国有器官》近日荣获多个国际奖项，还获得纽约电影大师和亚洲脉搏等专业期刊影评人的高度评价。国有器官新获得的奖项包括纽约最佳电影奖纪录片类金奖、纽约奥尼罗电影奖和纽约国际电影大奖。另外，国有器官还获得4个国际奖项，包括最具影响力纪录片大奖、意大利罗马棱镜电影奖、加拿大耶洛内夫国际电影节奖和美国独立电影奖。导演张勇俊在感谢之余表示，最近中共试图将法轮功的迫害输出到美国，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能够得到这些奖项的肯定，这有助于帮公众了解中共过去25年来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帮助制止这个残酷罪行，拯救生命。国有器官电影2025年将会在日本、南韩、以色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公映。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在1月13号到17号展开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国际出访，前往新加坡、巴林和德国。白宫表示，此行旨在强调拜登、贺锦丽政府4年来的成就，并巩固与各地区的伙伴关系。贺锦丽今个月15号将抵达新加坡，会见当地官员并参观樟宜海军基地。隔日他将前往巴林首都麦纳马和巴林领导人会晤，并造访美国在巴林的军事设施，包括美国中央海军司令部和第五舰队总部。1月16号，贺锦丽将到访德国史班达勒姆空军基地，探视美国空军第52战斗机联队，并向驻守当地的美军致意。白宫指出，访问期间，贺锦丽将同美国军人交流，并重申美国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持久承诺。陪同出访的还包括贺锦丽的丈夫任德龙。台湾军方从1月7号开始展开为期3日的军事演习，首日陆军在新竹湖口营区进行重要目标应换作战实战化演练，模拟敌军突袭，展示各兵种协同作战能力。演练内容包括无人机干扰、火力攻击和战场追击等，展现快速应变和现代战争协同作战能力。这一次战略演练由陆军装甲542旅主导，黑鹰直升机载运特战官兵投入作战，地面部队协同陆航部队击退敌军。台湾国防部强调，这一次演练旨在验证战备整备成果，并提升部队作战能力。今次演习使用了老旧 CM11 坦克，未来将陆续替换为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M1A2T 坦克。新装备的接装工作正在进行中， 包括爱国者三型反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理解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立场，并批评拜登政府对此问题的政策改变。在佛州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特朗普提到，俄罗斯早在总统普京上台之前便对北约介入乌克兰表示反对，认为这一个对莫斯科是威胁。特朗普认为，拜登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场令到俄罗斯对其边境安全产生疑虑。特朗普的幕僚和盟友普遍反对乌克兰近期加入北约，认为这个将对俄罗斯形成不必要的挑衅。同时，乌克兰领导人积极争取加入北约，视此为抵御俄罗斯侵略的重要保证。特朗普还提到，希望就职之后能够迅速和普京会面，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他曾表示可以在半年内解决战争，但对此预测表态谨慎。特朗普感叹，俄乌战争造成大量年轻人伤亡，认为这一场冲突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发布行政命令，防止联邦或地方政府强制淘汰燃气炉等燃气设备。特朗普此举旨在回应部分州和城市试图限制新建建筑使用燃气设备的规定。这一些政策被认为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燃气炉在美国广受欢迎，约有4700万家庭使用燃气烹饪。数据显示这个数字持续上升，支持者认为燃气高效可靠，尤其在极端寒冷期间。然而，批评者指出，燃气炉排放的氮氧化物可能危害健康，并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过去数十个民主党主导的城市，例如旧金山、帕克里等，尝试在新建建筑中限制燃气设备使用，但多项禁令面临法律挑战。共和党主导的20多个州已经通过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实施燃气禁令。特朗普的提议可能仿效国会限制联邦资金支持这一类政策。美国天然气协会表示，确保燃气使用负担得起而且可靠至关重要，对抗禁令有助维护能源稳定供应。美国捷南航空公司星期二表示，该公司一架航班在1月7号晚间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好莱坞国际机场降落之后，起落架轮舱内被发现两具男性尸体，涉事航班为捷南航空101号，由纽约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在当晚11:10降落。捷南航空发言人说，这个情况在例行检查中被发现，目前尚不清楚死者怎样进入飞机，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佛州布鲁沃德县急救人员确认两人当场死亡，法医办公室将进一步调查死因。据悉，这一架客机 A320 当日执行飞行多趟航班，包括从牙买加金斯敦起飞，途经纽约和盐湖城后抵达佛州。按规定，飞行员应该在每一次飞行前检查起落架轮舱，但这一次事件中显然未能及时发现有人藏身其中。捷南航空表示将同当局密切合作调查此事，并对此悲剧深表哀悼。已故前总统吉米卡特的遗体在1月7号安放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以国事规格接受瞻仰。副总统哈里斯致悼词赞扬卡特总统在大卫营协议、教育和能源部门建立等方面的贡献，说他的努力将世代回响。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任期1977至1981年，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身份闻名。 他的总统生涯涵盖经济通胀、伊朗危机和阿富汗问题等挑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夸其为最为正派的总统之一。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赞扬了卡特的无私奉献和持久贡献。卡特是美国史上最长寿的总统，享年100岁。他卸任后致力于外交和慈善事业，为总统卸任后的生活树立典范，尤其是参与人人家园项目的努力广受赞誉。预计卡特的遗体将在今个礼拜四返回乔治亚州家乡举行私人葬礼。